神圣的门平安，
平安。
有没有声音的？感谢神。小孩跟大人的差别就是这样，如果小孩在这里叫爸爸妈妈，啊，好高兴，好天真，如果大人在这里叫什么，神经病。就主领领我们一起来敬拜啊！啊，第一次来到你们教会当中，很感谢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恩主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清晨，可以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，也看见小孩在这里很天真活泼的声音来赞美主，实在你的名得着荣耀。保守我们这段的时间，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思考的时候，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，不单愿意聆听你的话，欢喜听你的话，也愿意乐意遵行你的话。求主赐福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会同蒙恩得造就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请翻开经文。今天用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完第八节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，有圣经弟兄姐妹给你们翻开圣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都找到吗？不要紧，我等你啊，我们很多时间。十五章一到第八节，一起来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也是这样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请特别注意第八节，请特别注意第八节怎么说。你们若是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在教会当中，很多门徒，很多基督徒，但是是否是真的门徒，是假的门徒，我们都搞不清楚。但是耶稣基督说，这个人是真的门徒，这个人就是我的门徒。我想耶稣的话不会错嘛。如果耶稣肯定这个人，这样的人就是我的门徒，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，对不对？给人肯定是很重要的，给人肯定。我们包括我们所做的事情表现出来，有人肯定我，但是有些时候人的肯定是错误的，人的肯定是看错的，而且耶稣基督的肯定肯定是对的，对不对弟兄姐妹？如果耶稣说这个人是真的，应该不假吧。我们需要给主来肯定，给主来肯定，我就是一个门徒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我发现在约翰福音当中，耶稣最少讲了三次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。十五章是其中的一段圣经，其实还有两个地方的圣经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真的不单要做个 聚会的人，不单要做个教徒，更重要是做个真的门徒。美国可以说是一个基督教，有人说起基督教的国家，你承不承认？美国是不是基督教的国家？应该不像吧。可以说 美国是给基督教的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，但是慢慢慢慢，很多人已经离开真神。听说有些地方基督徒的比例还算不少，还算不少，这还是感谢神的一点哈。但是有人很简单的对美国教会做一个略略的统计，一个简单的调查，那不是完全准确，但是可以隐约看见美国教会的一些现象。他调查100个人的当中，他很有意思啊，跟你分享一个这个调查。他说根据调查，20%的所谓基督徒，他们是没有聚会的，没有去崇拜的，礼拜天可能躲在家里看球赛的，这是 20%。 有 25% 所谓基督徒，他们是不祷告的。他说我是 Christian， 但是不祷告，不参与祷告。有 30% 的基督徒，他们不会读圣经的，不真正读圣经，不读经不祷告。你说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他说他是基督徒。有 40% 的基督徒，所谓基督徒，他们从来不会奉献，来到礼拜堂不会奉献。我们礼拜堂是用收奉献还是奉献箱？我看你们的报告是奉献箱哈，还好还好。有些叫奉献袋的话哦，比较麻烦哈。但来到你面前不给不好意思，给也心不甘情不愿。有时候那个同工也蛮忠心的，你不给他不走的。但是还好，那些人他不奉献，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奉献，所以竟然占40%。还有60%的所谓基督徒，他从来不会为宣教来奉献，所以你看见很多教会的宣教是没落的，因为基督徒不参与奉献，不用经济支持宣教的工作，60%。还有75%的基督徒，他们不参与侍奉。一个教会如果基督徒不侍奉，这个教会能不能长进？没有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巴不得所有弟兄姐妹都参与侍奉，这是很重要。但是很可惜，75%没有侍奉。更严重的，95%的所谓基督徒，他们不传福音的。所以教会的没落很清楚看见。如果教会不传福音，基督徒不传福音，这教会会不会长进？会不会增长？不会的，这不会增长，人不会增加的，人就会慢慢减少。如果不传福音的话，而且只靠姐妹为神的国度尽量生产也不够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怜悯我们，因为教会不传福音，哪里会增长？只有慢慢慢慢的衰落，很明显，95%。但是最后一样。竟然有100%的所谓基督徒，他们很喜欢上天堂。如果问你要不要上天堂，竟然每一个都愿意举手。那这就是很多时候教会好与不好，基督徒的生命的现象好与不好，健康还是不健康，很简单的对比。我说可能不一定完全准确，但是你稍微可以看见，一般教会的情形我想也差不多，对不对？父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教会是否如此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你们教会，我只看见我在座有几位我们教会 的弟兄移民到你们这里来，所以你们教会也增长了哈。我不认识。所以如果弟兄姐妹，如果教会不长进，不侍奉，不传福音，不好好读经祷告，基督徒不领人归主，这个教会只会怎么样？慢慢慢慢慢慢的衰落，很明显。但是一个真的门徒却不是如此。作为一个真的门徒，我们给主来清清楚楚的肯定我们。那根据这段圣经，我发现今天教会不是需要很多活动的基督徒，我们是需要给主肯定的门徒。当然刚才说统计你很清楚看见，读经祷告领人归主侍奉是最基本最起码的，但是除了这些外在看得见的东西之外，基督徒生命里品质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因为有里面好的品质 才能够有好的流露。所以根据耶稣基督刚才这段经文，耶稣亲自来讲，整段圣经都是耶稣所讲的话，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那期间的关系，我可以看给你看三样的东西。一个给主肯定的门徒，他有三个特点。第一，要给主肯定的门徒，他认清信仰的对象，认清信仰的对象。圣经怎么说？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们的主是真的，我们的神是真的，所以基督徒就不要来假的。主是真的，你必须很肯定很清楚知道你信的是谁，你的信仰才有基础。我今天来信耶稣，信谁？清不清楚你所信的是谁？还是人来你就来？很清楚，我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对不对？我的主不久之前才纪念主的复活，我们来感谢神。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讲，在教会我说，我们基督教如果你严格来看，基督教是很脆弱的。基督教几样只是一样东西，就是那位主是复活的。只要证明耶稣不是复活的，整个基督教就垮台了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但是感谢神，这一件就够了，这一件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信仰的基柱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整个基督教就垮台。感谢神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耶稣复活了，因为坟墓是空的，所以耶稣没有留下一个骨头给你拜，甚至没有留下一个牙给你拜。佛有佛牙哈，耶稣有没有牙给你拜？没有，连佛牙的也闹风波，你记得吗？人家说佛牙那个送到台湾去，那个是假的，真的，这里面拜假的，我才发现原来佛掉假牙的。不告诉你，最近香港轰动有件事情，说叫什么释迦牟尼那个头骨的这个画，这个什么舍利子啊，来到香港去拜，哇，非常隆重哦。我告诉你，我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我感谢神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如此的，不只留下个骨头给你拜的，我的主什么都没有留下，为什么？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连自己的自身难保的话，怎么保护你？怎么保护你？他是真还是假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聚会这么多年了，你搞清楚你说信的主是真还是假吗？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我很喜欢这个字，我是真的。因为假的东西很多，以假乱真的，假的像真的一样。你们很好，你们教会有没有？你们话是真的是假的？
真的，
谢谢。现在假花假树非常流行啊！我记得刚刚看见假花的时候啊，有个弟兄问我，牧师，你远远看这个玫瑰花是真的是假的？我说是真的。怎么知道？怎么肯定？他说我看到连露水都有在叶子上啊，当然是真的。他的咔咔大笑，他说是假的，你去摸一下，你摸固然是假的，连水都是假的，是粘在上面的。闻一闻它有香味，不是怪怪的香味。很多东西都假的，药有没有假的？
有。
哦，连食物都要假，什么都假。钞票有没有假的？
有。
垃圾有没有假的？为什么这样讲？你记得吗，弟兄姐妹？为什么有些东西假是没有假，凡是珍贵的东西才有假的？垃圾不珍贵的，谁跟你假？凡是宝贵的东西有假的，有真的有假。美金有没有假的？当然有啊，凡是珍贵的东西。我跟你说，基督徒有没有假的？
有，
基督徒很珍贵耶。哎，牧师有没有假的？有没有姓假的？有。我问你，感谢神，基督徒很宝贵，但是你不要做个假的基督徒，你要做个真的基督徒。美金很多假的，我有去读报纸，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。他说 IRS 国税局 教导人他的那个国家的人呢，怎么去分辨真钞跟假钞，怎么去分假钞，五花八门，多得不得了。哎，但是老兄很厉害，他不教你太复杂，他教你一样东西，他教你看真的钞票，看清楚什么是真的，凡是跟这个不一样的都是假的，通不通，弟兄姐妹？哎，我说这个，哎，国税局蛮熟灵的，这个你知道吗？基督徒异端邪说多不多啊？好多，但是你怎么去分辨呢？当然我们要分辨，但是怎么去分辨呢？太花功夫了。叫你清楚认清你的真理，凡是跟真理不一样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所以你不要管他怎么多假理假理异端，最重要的手中的真理是否真的。很多人我们管外面太多，连手中是真还是假的都搞不清楚。如果你真的是真理在你手中，你就很清楚辨别，凡是跟真理甚至真理不一样的都是假的，有没有过分？绝对不过分，这是最起码的基督徒的属灵的基础。好好读好你的圣经，认清你的主是真的，很清楚真理的立场，管他怎么多异端邪说，管他谁写 Hello Camping 告诉你什么时候主世界末日，讲了一次要假，这一次要假，这讲太多，如果他不闭口的话，结果最近他中风了，神说不要讲，你说他不停，我让你停下来，我告诉你。那让这些人讲很多的时候，你懂不懂分辨他是真还是假的？哇，他是有名的，有名的传道人哦，牧师哦，很有学问哦，博士都几个学位哦，你是谁呀？你也不是博士，也不是学士，也不是硕士，你什么？你是男士。他讲话有分量啊，你是不是靠这个来断定是非？不是的，靠什么？靠真理。所以你圣经的基础好不好？当一个人这样讲的话，你一听就知道假的。为什么假的？因为很清楚，我对圣经有认识。求主怜悯我们。保罗他从一生的功夫，以前叫扫罗，他是以为侍奉神、抓基督徒、逼迫教会就是侍奉神，结果他搞错了，结果他搞错，结果他拿到这个什么文书的证书啊，去抓基督徒的时候，大马士的路上，主向他显现，记得吗？大光的照耀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啊，你是谁？”这句话很矛盾，你知道吗？我越想越矛盾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什么意思啊？他说：“你孩子看着你说，爸，你是谁？”那你怎么样？马上给他五块钱，啪啪。告诉你，但是你听来是矛盾哦。其实这是保罗心中一个困惑，你知道吗？他以为一辈子在服侍神，结果今天向我显现的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逼迫我？那到底 我做什么啊？我到底搞什么啊？”他不清楚。后来他改变，后来他改变，他以为所认识的是真的，结果是假的，这个才是真的。所以他后来讲一句话，他是年老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讲，一章好像一章十四节吧。他说：“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”他是穷一生的功夫去了解追求，然后他差不多离开世界之前，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懂了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托付他的一生没有白走，因为他知道这位主是谁，认清他的主。”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来搞清楚我们人生的对象，信仰的对象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信仰的对象可以决定你信仰的价值。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信仰就是凭我信什么我决定它，你先看对不对？你们在座有没有人以前是拜偶像过来的？我是拜偶像过来的，家里拜偶像拜得多得不得了，我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，我姓关的，我们家拜谁你知道吗？关公。对，香港那个楼顶的嗨戏里的房子很高，所以最大的是那个佛就是关公，红面的，
拿着一把菜刀，菜刀关刀，那很凶。晚上我很怕回家的，那个红灯是长明灯不关的，所有灯都关掉，这个红灯哇，看来蛮恐怖的。最高是关公，第二是包公，第三是土地公，然后旁边还有阿公，很多公的我家里面，我都知道，是我决定这个偶像，我拜谁？你有没有听过？啊你拜谁啊？你拜谁？好像以我为主。我有个台湾的弟兄来告诉我，有些台湾六合彩开彩的时候，他垃圾桶多了很多小菩萨，所以他都不保佑他，不保佑我就拜你，拜另外一个。那谁决定谁？是我决定我拜谁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但是基督徒不是你决定他的，是他决定你的。如果一个神是你决定他的话，那怎么搞的？那你不是你比他还神？我告诉你，是他决定你的。信仰的对象决定你信仰的价值，不是你去决定他，是他来决定你。如果他是真的话，你信仰就是真的。清楚吗，弟兄姐妹？我不晓得你来聚会多久，你清不清楚你所信的是谁，要搞清楚。因为信仰的对象决定你信仰的价值。我问弟兄姐妹，当人问说基督徒迷信，你接不接受？什么叫迷信？搞不清楚的迷信，很简单，你走路迷过路没有？我第一次来你们教会，感谢神没有迷路，因为什么呢？有 GPS。 但是小心哦，输入如果错误的话就带错你的路。我试过一次啊，输入一个号码错啊，我去讲推信会，带我去一个 range 一个人都没有，两个大头跑出来迎接我，我不敢下车。我为什么这个推信会在这个地方的？我还骂人家，看一看，原来是我错，按错一个号码。所以他很忠心的哦，你错就带你错，但是感谢神，我按对了，再带我来对。那为什么叫迷路？清楚吗，弟兄姐妹？在你方向不对，就是迷路。信仰的方向如果不对，就是迷信。信仰的方向如果错误，就是迷信。走路没有方向就是迷路，信仰没有方向就是迷信。我问你，你清楚是迷信还是真信？真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清楚你所信的是谁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的信仰有价值，我的信仰有效用，我的信仰带来我生命的改变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这个信仰影响我的，不是我去操控他的，而是他来影响我，这才是真的信仰。耶稣说，我是真的葡萄树，你们是属于凡树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。带来第二点，一个真的门徒不但认清信仰的对象，一个真的门徒很自然带来结果，就是除掉生命的缺点。除掉生命的缺点，凡属他不结果子他就剪去，让我结果子更多。你发现你有没有注意刚才读的圣经啊？这里有两种修剪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，凡属我结果子的他有剪。你刚才读有没有注意？那怎么搞的？结有剪，不结有剪。 那到底耶稣有没有搞错啊？不结果子剪掉我接受，结果子要剪那怎么搞的？但是你注意圣经哦，读圣经要小心读哦，上下文要注意。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，可能你不懂原文，不懂希腊文，甚至不懂英文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懂什么文？上下文。很重要的上下文，前文下理要清楚。那在这里有两种修剪，一种属我不结果子他就剪了，如果属我结果子他有修理，修理们是剪，对不对？那我刚才弟兄姐妹清楚了解，这不是救恩的问题。因为圣经前面怎么说啊？凡属我的已经是属于主的，他会不会故意将你丢在地狱里面？我再说，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，他绝对不会主动的丢弃我们。很多时候是我们主动的丢弃主，我们不要主。你既然不要主了，主说好啊，你弃权呢？我告诉你，当我们真的属于主的时候，主不会主动丢弃我们的。 那姐怎么解释呢？当一个人他属于主却不结果子的话，主将你摆在一边没用。我问你，在基督徒的这个范围当中，有没有基督徒不给神用的？有没有传道人不给神用的？有，很多不结果子，神将你摆在一边，得救是得救，没用，不给神用。但是如果你结果子的，他就怎么样？修理干净，让你结果子更多。那请你注意下门哦，为什么我属他要剪呢？最少有两个结果，让你更干净，第二让你结果子更多，让你结果子更多。哦，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恩典，很重要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1992年83年来一次，后来两三年叫我要离开了，然后92年重新再回来，这一直到现在。我住在那个 townhouse 外面，有个很大的玫瑰树，很漂亮。美国真的很多玫瑰啊，在这边哈，而且大的不得了，很大的玫瑰，很喜欢它。它这是 association 管的，所以看得很高兴。有一天我下班回来，哎，整个玫瑰树给人剪光了，好好的不剪，你这剪得平头装一样啊。我才不理解，他怎么乱剪呢？后来过了不久，要再生发出来了，而且开了玫瑰更加的大，哇，大的几乎低头祷告的那种。那我就了解了，原来以前修剪一下，给他以后生得更好，长得更大，我就明白了。所以开了不久，我就希望，哎，园丁还没来剪呢，希望他剪，因为剪过之后，他会更健壮。开花更大更好，这是修剪。但是剪的感觉不好受耶，剪好不好受的？你试试看，给主修剪好不好受的？不好受。我感谢神，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给主修剪过的，如果不给主剪过，我们不可能聚在一起的。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你听我讲国语不标准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非常标准，我是标准的广东国语，比你们台湾的更标准。那我是广东人，100%生在香港，长在香港，但是27岁我就离开香港，我去菲律宾做宣教，一待待了十几年。我是广东人，我在曼尼拉的时候学闽南话，一句都不懂。老师要闽南人教我的，去曼尼拉，我给你一句，学一句吧。你真水，广东话是骂人的。这句话是你真漂亮，你真水啊，好高兴哦，真水，很漂亮啊。还有呢，慢慢，我就学习讲道。好了，来到美国呢，哎呀，学人讲国语了，我不会讲的，会听没问题，但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国语，我在这里就乱碰乱撞的在讲。有人告诉我，牧师你怎么大胆，你去基督之家讲国语教会侍奉，你不是很勇敢？我说不是我勇敢，是他们勇敢。那自然而然我就来咯。结果呢，不但我的国语进步，他们广东话也进步。啊，真好啊。那感谢神，我想我们卑微的教会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那我们国台基督教当然台湾背景比较多嘛，是很多台湾来。那目前我们教会呢比较平均，几乎1/3是台湾来的，1/3从中国大陆来的，越来越多。以前是台湾来多，现在中国大陆也不少了。那么其他1/3的是东南亚、香港其他地方包含在里面，所以大概是如此。1/3普通的是台湾，1/3强是中国，1/3弱是东南亚。后来我慢慢发现，三种地方的人在一起侍奉神，不吵架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不打架，不吵架，不相争，实在是神迹奇事，你知道吗？言语是一个大问题。我发现很多广东话的国语跟粤语的教育都吵架，都分裂，很多啊。台湾来跟中国大陆来也有不一样的，不能够相合，都有的。他说我感谢神，哎呀，你要发现我放在他们当中刚刚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左不右， 还有，我也不蓝也不绿，那厉害，真奇妙。在他们那边，原来我习惯了，所以就没发现。其实原来我香港人对这种观念比较麻木的，没有什么太敏感。但是其实台湾跟中国来，有些时候他们有些很敏感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就教会他们，我学了功课，你们有挂旗对不对？有一年我们宣教联会，有一年那个弟兄他就说，我们为说什么唤起我们爱这个关爱世界的宣教观念啊，能不能去挂世界国旗在副堂？我们挂在大礼堂了，你们比较 high tech 一点了，挂在大礼堂。我们放在副堂，在副堂。我说哪里买旗啊？有啊，我记得我们基督之家有一家有一套旗，我就借过来挂一挂。他就借过来了，就挂了一套旗在副堂挂嘛。哇，好漂亮哦，在副堂挂。后来有个人跑过来说，他说牧师啊，为什么台湾的旗没有的啊？你们有啊？台湾的旗没有的。他说我看对哦，他什么细心他那没有。我说好，马上叫同工去买，另外买补买一只回来。就算买回来的话，买了长了六寸size 大一点，一挂在哪边特别巨型。所以中国大陆来的人就不服气了，为什么台湾的旗这么大的？哇，我没发现是这么严重的事情。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说是无意的哈，因为这套旗不是我们的，所以买过来通过不小心买大了哈。好，也不是我们的，算了算了，再挂这就没有了。所以明年我感觉挂旗不错，好，我们不要借了，我去买，我本身去买，我买一套旗，有没有其他国家都不重要，中国大陆跟台湾一定要，而且呢整套的 size 都要一样的，要买回来，这个就买，哇，很漂亮，我很安心的，都有了。而且问题来了，挂在哪里好呢？这两只旗，这两面旗挂在哪里好？后来个同工说：“哎，牧师那边有个钟啊，我那个钟，那挂在时钟的两面，不是很好吗？每逢看时间就看见哪面旗，结果没有走漏了，一定看见了。”我说：“好好主意。”这个时钟在副堂上，两面旗挂在两边，哇，好好看呐、啊。那个人就跑过来：“牧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两岸统一是时间的问题。”哇，厉害，那么厉害，而且弟兄姐妹的脑袋怎么快的？是时间的问题。我说我这不是我的原意，原文不是这样的。换地方，换地方，换着什么地方好呢？啊，还有地方，副堂中间有个十字架，十字架好不好？好啊，挂在十字架的中间，两面连着旗，因为我也很满意啊。十字架在中间，两面旗放在哪边？我感觉很满意。不久又有人跑过来问耶稣，牧师你知道吗？你知不跟耶稣钉十字架的两面的都是强盗啊。脑袋好快啊，他们听到他们记得起这些东西，但是两个都是强盗啊。他还来问我，到底牧师啊，到底左边得救还是右边得救啊？圣经有没有讲？幸亏圣经没讲，我告诉你，我想讲就麻烦了、啊、我是说不是啦，我是说两岸的统一需要靠十字架，两岸的和睦需要靠十字架。那到底左边得救还是右边得救呢？感谢神，我不知道。那不如这样好了，每年轮流得救好不好？那个连轮流换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真事来的，是发生在我的教会。他们脑袋好快。我意思就是说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，如果不将我们生命中的瑕疵缺点拿走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很难和睦的，很难接纳别人，对不对？从这个挂旗我就发现，原来人的心目中这个对国家对政治的这个敏感度是这么厉害的，是我们这些 香港人不了解的，不了解，我真的不了解，给我学了宝贵的一课。但是我也感谢神，因为主的缘故，我们教会，那当然他们都是开玩笑，不是很凶，很真的生气点，不是，他是找到这些话题的跟我讲，跟我很跟我聊聊，分享一下。我真的告诉他，我邀请我讲到，我用他们来做比，我说我们能够坐在一起，一同侍奉神，一同敬拜神，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背景上的影响，没有我们背景带来的包袱影响我们的服事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因为你跟我的生命都被剪过，你跟我生命中的不合神心的缺点都被剪过，那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成为干净的人。原来神修剪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干净的人，像他怎么干净，那我们就能够相处了，对不对？一些不合神心的东西都拿走了，就能够好好服侍神。神修剪我们，当然圣经用修剪这个字，修剪不是好受的，修剪这个字隐含着苦难、试炼、对付、管教在里面。剪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一个给神大用的基督徒，都会经过被修剪的，你接不接受？你想想看，你今天能够站在教会好好服侍主，你回顾你的一生，有没有被剪过？肯定有，我被剪过，你被剪过，被剪过才合乎主用，不剪过的人不合主用，剪过的人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干净，剪过的人就可以结更多的果子。感谢神，神怎么修剪我们呢？最少用了几个，我看圣经里面有几个人被剪得好好凄惨，但是给神大用。一个人就是摩西，神用环境来修剪他。我们清楚，摩西一生多少岁？120岁，很少人活得这么整齐的。120岁分开三个阶段，每个阶段40年，对不对？很少人这么整齐的啊！40年在王宫，40年在旷野。做牧羊人，在另外40年做领袖，带领他的百姓，每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，他以为可以侍奉神，神说不行，没有经过修剪。他以为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，所以看见有人欺负他的同胞的时候，他就打死他。原来摩西的功夫蛮厉害的，一拳就打死了，你打给我看看。所以他不但学问高啊，武功也高强啊，他以为我这个人可以带领我的百姓，神说不行不行，你不能给我用。神就将他丢在什么地方？丢在旷野40年。哇，两个环境相差太远了，丢在旷野40年，只听一把声音，什么声音？咩，只听一把声音，听40年够不够？够了。所以当后来在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在旷野的时候，大概200万的以色列民呢，200万人，你带着他走，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吃，就会吃什么？埋怨。摩西说：“不要讲了，我听惯了。”咩，这埋怨的声音听惯了。神用40年来修剪他，80年之后，神才能够用他，用环境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以后变成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。以前80年不够谦和，不能给神用。神经过80年，特别是后面的40年，大大的修剪，这个人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谦和的人，放在手中就可以用。这是第一个人。第二个人就是约伯，神用苦难来修剪。苦难来修剪，约伯面对的苦难是空前的，而不敢说绝后，最少在历史中很少人遇见他这么大的苦难，很大的苦难。一天之内所有财产都没有，一天之内他的家人通通都离开世界，是死掉，剩下他跟他的太太，而且不但如此，连他最亲爱的爱人最后也不了解他， 也都攻击他，约伯，你还持守你的信仰吗？你还要你的神吗？你死了吧。
如果你的亨利有一天这样对你说，你怎么办？你很难过，以为能够跟我同心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体贴我的需要。后来慢慢慢慢，最好的朋友也不了解他。神用苦难来修剪约伯。长话短说，我都知道这个背景。在约伯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，在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，他说你试炼过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。听过这些圣经没有？你试炼过我之后，经过试炼，我必如精金。经过修剪，经过磨练，你的信仰是精金的信仰。没有经过磨练，你的信仰是 K 金的信仰，对不对？经过磨练，所以他讲出一件这样的话：你试炼过我之后，经过神的修剪试炼，我的生命如同精金一样，用苦难来修剪一个人。经过不断的磨练，有一天他就看见你将不好的东西都拿走。有没有看林书豪的故事啊？很喜欢这个好小子，感谢神，经过给人贴气，经过给人放这个不要你，甚至他去旅游打球的时候，人家说为什么请来一个废物，打算过两天就等他再赶走之前的两天他打了一场好球，从今以后他就不一样。过去的磨练原来是让他学得更多，操练他的品格，给他的我还没有被对付清楚。感谢神，神爱我们，他要用我们，但是我们很多很多棱角神不能用，所以神需要修剪，借助环境，借助苦难，还有借助人来修剪。这就是约瑟，约瑟 一生里面都是给不同的人去修剪，包括他的兄长在里面，他的家人修剪他，他忠心服侍的老板，有一天老板娘也修剪他，到处给修剪。约瑟真的好可怜，但是你读约瑟的生平，你没有看见约瑟讲一句埋怨的话。最后他讲一句什么话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害我的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成就今天的光景。约瑟的美好就是如此，他看每一个人对他的不好，对他的攻击，对他的出卖，他敢都是神的修剪，能够预备他有今天的日子，大大的站在那个位置荣耀神。他回头看，原来过去的这些磨练都是神的修剪，都有神的意思在当中的。人的意思是坏的，不好的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服侍主的道路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给人修剪过？我初出来做传道，年轻27岁做传道，年轻气盛啊！在当中，如果服侍主啊多好，他是总是有一两个调皮捣蛋的人在我的同工当中，我在祷告，主啊，教会多好啊！如果这两个人不在的话，我就祷告，主啊，为着圣工的需要，为着你仆人好好顺利带领教会，为了圣工的发展，主啊，请他们两位移民吧。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神没听我祷告，他也没有移民，我也没有移民，大家还是相处。同工在礼拜堂当中还是看着你的脸，讲他，你讲道的时候，他在上面那个脸色就不好看，你记得吗？我讲到了最怕人没有反应，没反应不晓得他在搞什么，对不对啊？也怕有怕些人反应错，我最怕人家笑他不笑，还是人家不笑他笑，我的妈妈。
他不是，他怎么脸就是板起脸来看你。他在祷告祷告祷告，感谢神，经过几年的时间，他没走我也没走，这个神让我学了很多功课，做很多功课。后来慢慢这个同工成为我很好的弟兄，很好的弟兄。时间关系我不方便讲太多了，但是长话短说，这是真事，真事成为我的好同工。我感谢神，他捡我，其实我也捡他，对不对？彼此的心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曼尼拉教会侍奉过，而在美国教会不多，都在基督之家，在基督之家好几个家我服侍过，二家四家五家我都服侍过。我总发现每个教会神总是安排一两个调皮捣蛋的人放在哪边，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啊，我不晓得。所以我讲话没有目标，没有对象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我告诉你，有些时候真的是神很奇妙的，很奇妙的。神要让我们学功课，他就让一两个放在里边跟你彼此修剪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这个修剪的好可能是你的太太，好可能是你的配偶，神让你的太太修剪你，神让你的同工修剪你，神让你的好朋友的孩子来修剪你。有没有给小孩修剪过？孩子修剪老爸，很看看。有时候我被修剪过，我被修剪过。不久前孩子跟我有问题，我就真的大声一点来责备他，是他不对的。他说要感谢神，我大声讲了两句，我非常的不平安，非常不平安。圣灵责备的我很厉害，不错，你对他错，但是你态度不对。神给我学习，第二天早晨我趴到他床边跟他道歉，他也抓着我的手，很爱我，其实跟我关系很好的。但是我告诉他，爸爸从今以后不会大声讲你，但是不要以为你错，你都对啊，你错的。告诉他真的很不平安，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我感觉这个我发一点点脾气，我亏本亏得太厉害。神会修剪，让我学习，原来我在人面前脾气好得不得了，在家里面我是随时爆发的火山。我不知道，神让一个人让你气急一下，你就知道原来我的度量是怎么浅的，会修剪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一个真的基督徒，他不单认清他信仰的对象，一个真的基督徒，他不单除掉生命的缺点，第三，一个真的基督徒藏在主里的决心，藏在主里的决心。刚才八节圣经最少出现九次藏这个字，藏这个字，当然十五章的出现很多次了，以后后面还有的，常常在主的里面。原来一个真的门徒，他跟主的关系是不能分隔的，是牢不可分的，常在主里面。那么这个常在主里面带来什么结果呢？最少带来四个结果，第四、第五跟第七节，这三节圣经最少有四个结果，大家注意圣经哦。第一个结果，我在主里面，主也在我里面，这是第一个结果，主也在我里面，这是生命相连的关系。你在主里面，原来主也在我里面，听懂吗，弟兄姊妹？宝贵不宝贵啊？当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在主里面，在基督里。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主就在你生命当中，多好啊！你跟主相连，我问你，这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啊？你在主里面，主也在里面，你跟主的生命打成一片，感谢神啊！第二是在第五节，我们如果藏在主里面呢，我就多结果子，在我里面呢，我也藏在里面，这个人就多结果子，多很多果子出来。兄姐妹，你信主这么久，有没有结果子？我当时信主的时候，我不了解，我以为每逢信了耶稣的人都在家里面种水果，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结果是什么意思啊？最简单，根据圣经，最少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你要结生命的果子，在罗马书第一章，保罗说：“我要在你们当中得一些果子，就是拯救灵魂、灵魂得救、生命的果子。”罗马书第一章，保罗要去罗马，他没去过罗马，他希望到他们当中得一些果子，传福音、救人的灵魂、这生命的果子。第二，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，那是生活的果子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会对吗？忍耐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对不对？这九方面的果子你有没有？这是生活的果子。基督徒果子简单来说有两种，第一种什么果子？生命的果子，救灵魂、得救、传福音。第二种生活的果子，是生活生命的流露，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。而且我更喜欢，不单有果子，诗篇第一篇告诉我，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上面讲什么？按时候结果子。你知道吗？基督徒的果子不是乱结的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溪水里的果子好不好吃啊？按时候结果子。我两件圣经配起来，我感觉好宝贵哦。原来我的果子是按需要结出来的。你看见一个弟兄姐妹，一个弟兄的姐妹有需要，你结什么果子？结爱心的果子。看见两个人吵架，你结什么果子？和睦的果子，让他们和好，对不对？啊，牧师讲道太长，结什么果子？忍耐的果子。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三会，我告诉你。在那按时候结果子，啊，你去到去剖飞的时候结什么果子？节制的果子，记住哦。你知道什么剖飞吗？剖飞就是包肥啊，包肥要节制，按时候结果子啊。牧师今天给你哦，啊，不是乱结的，看见什么需要果子出来。虽然有苦难有患难，但接受喜乐的果子，哎，很奇妙的，很奇妙，生命的流露啊。这是第几点呢？这是第二、第三、第七点。藏在我里面的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一个人才能跟主在一起，一个人就多读神的话语，圣经就丰富在你生命当中，对不对？神的话就在我里面。跟主相连的人，一个跟主有很好关系的人，会不读圣经的吗？不会的啊！所以神的话也在我里面。还有第四呢，祷告就蒙应允。这个祷告蒙应允，不是你祷告灵不灵，而是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。你平常时候不管，根本不亲近神，你祷告会蒙应允吗？很清楚的例子，平常你都不理睬、不管、不亲近神、不读经，但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救命，这个祷告有没有用啊？可能有用，但是神特别的怜悯。但是如果一般来说，祷告跟神这个关系是畅通的话，你跟神的关系是没有办法隔断的，清楚吗？一个人藏在主里面，这个藏很重要，常常连接与主的关系。我们今天所要的不是一个 religion，我们是要的是一个 relationship， 我们要的不是宗教，我们要的是生命的关系与神的关系，很重要。严格来说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今天要的不是 religion， 我们所信的不是 religion， 我们要的是一种 relationship， 是跟神的关系、跟耶稣的关系，还有跟人的关系，是分不开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就是真的，上帝的话藏在我的心中，作为一个真的门徒，好好为自己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藏在你里面。水龙头之所以有水出来，因为它连接在水的源头上面，对不对？它不是自动出水的，它接在水务局那个源源不绝的水源，它就有水出来。离开了水源，水龙头不会出水的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同心祷告。恩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爱我们。当我们有一天将自己摆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， 我们就属于你的。主，你也应许过，你也属于我们。主，保守你的孩子，在这个混乱、攻击、试炼、试探很多的世界里面，让我们不要忽略跟你的关系。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你，你很肯定的说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教会的需要，我们不能没有你，我们不能没有你的同在，不能没有你的修剪。虽然修剪不好受的，但是主啊，如果真的需要修剪才能够更像你的话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忍受所有的熬炼，好让我们生命更圣洁，更能够为你结更多的果子。求主恩待师父这个教会，师父在座每一位的同工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，爱教会爱主，更加的彼此相爱，让这个教会流露你的美德，让人看见真的基督徒充满这个教会，让我们真的爱主爱人的心随着连日来增长。主，请你继续保守使用这个教会，成为这个地方明亮的灯台，为主发光，吸引更多的人来这个教会认识耶稣基督，进入神的国度，成为真的门徒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